然后跛足道人就从外跑来了。这个跛脚的道士说，谁毁风月宝剑，无来救也啊！所以他就要拿回他的风月宝剑，说着直入中堂，抢入手中，飘然去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是让你觉得道家或佛家的这个点醒跟点悟跟儒家是不同的，不同的另外一种教育。而这样的一个教育可能在人世当中点醒我们以假为真，可是也不见得它只是一个单一的真理。因为文学不是哲学，它并不希望你把一个 小说最后认为它只是一个格言跟真理奉为一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很不赞成很多人读《红楼梦》一定读说啊，我读《红楼梦》我领悟了，所以我如何如何。其实《红楼梦》它的领悟永远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让你每一时每一刻一直在增加东西，永远觉得我昨天想的应该是如此，我第二天看《红楼梦》可能又有所修正，又发现对人生又多懂多了解一些，以为是真了，可是第二天就觉得昨天领悟的其实还有一点假。所以那个是《红楼梦》为什么会一直读下去的原因，是让你觉得其实是一直修正啊，生命是一个一直修正的过程。好，贾瑞死掉了，当下带如料理丧事，各处去报丧，三日起经，七日发引啊，三日找了和尚道士来念经，七日发引，然后就把这个灵柩寄灵于铁槛寺。好，你看到铁槛寺是贾家的一个有点像家庙一样，这个铁槛寺是说铁门槛，就是有一个门槛你永远是跨不过去的，其实在讲死亡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就贾瑞先死了寄灵于铁槛寺，接着秦可卿死了寄灵于铁槛寺，人最后走的地方是一样的。秦可卿的高贵优雅跟贾瑞看起来的卑微难堪，最后其实寄灵于铁槛寺是一样的。那贾瑞的这个死其实引伏了，马上翻过来十三回就是秦可卿的死啊，就是秦可卿死，还有林黛玉爸爸的死，三个死亡其实夹在一起。就林黛玉回南奔丧，因为爸爸去世啊，就林如海的去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办丧事，然后就日后带回原籍。当下贾家众人齐来调问，这个带回原籍，当然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贾家如果是曹雪芹家的话，他们原来是北方人，后来到南方做巡盐御史，所以过去的习惯就是灵柩要还到原籍去归葬的，所以可能在南方暂寄于庙中，然后再归葬到北方。所以他当然没有讲原籍在哪里，可是讲到原籍都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当下贾家众人齐来调问，荣国府贾赦赠银20两，贾政20两，宁国府贾珍也有20两，别者族中贫富不一，或3两或5两，不可胜数。那另外有各同窗家也分资凑了20-30两。那贾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就是蛮穷的，可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啊，完了此事。所以贾瑞的故事到这里告了一个终结啊，一个小说里最微不足道最卑微的人，可是其实是重要的一章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就他的整个死亡办完。那我们也不晓得贾强贾蓉那50两银子后来到底要了多少，那凤姐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心里面会有一丝丝的不安，我们不知道，那作者也没有写。可是贾瑞作为一个主要的线索在这里做了一个结束，所以他在收尾的部分带到下面要讲到的就是林如海的这个死亡。好，所以林如海的书信到这年冬天的年底，林如海的书信寄来，却未身染重疾，写书特来接林黛玉回去，因为爸爸生病病重了，所以要接女儿回去。贾母听了，未免又加忧闷。你就会发现这个家族里面好像一直在出现丧事生病，所以贾母这个老太太就有一点难过了，只得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那宝玉大不自在，因为宝玉跟黛玉一起长大，两个老在一起，你看好久没有讲宝玉跟黛玉了，现在又回来，所以宝玉大不自在。可是争奈父女之情，就是人家爸爸病重，女儿要去南方，那过去这个探病一走真的走很久的，所以宝玉很不自在，可是也没办法，也不好拦劝，所以贾母就一定要贾琏送他去，因为贾母最疼这个外孙女，那么路上这么长不放心，所以就叫王熙凤的丈夫贾琏送林黛玉走。那仍叫带回来，就说 如果爸爸丧事办完还要把林黛玉再带来，因为贾母疼他、啊、就怕这个外孙女没有一个照顾，所以一应土仪盘缠，就是路上要带的钱，带的送人的这些土产，那不消繁琐都准备得非常好，自然妥帖，然后作宿择了日期，就选了一天可以出发的日期，黄道吉日，贾琏跟林黛玉就辞别了同人，带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要知端地，且听下回分解。所以这里面我们下一回就会看到林如海的死，可是林如海的死其实是一个背景，并没有很着墨的描写，倒是重点是秦可卿的死。秦可卿的死亡，秦可卿的死亡是从王熙凤写起，王熙凤在睡觉，忽然梦到秦可卿来了，秦可卿站在他的床前说，婶婶你还在睡大觉，所以这个家族如果你不再整顿的话，这个家族要败落了。那结果王熙凤吓醒了，吓醒发现是一个梦，就觉得不好，忽然听到丧钟，秦可卿死亡，所以也是王熙凤感觉到。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这几个死亡事件里面，其实因为王熙凤对现世有很大的眷恋，所有的权势都抓在手上不放的，可是其实你会发现贾瑞的死，秦可卿的死，其实也在点化王熙凤，就是有什么东西不能放手，你这么厉害，有一天不是也要去那个铁槛寺吗？所以作者其实伏笔拉得很长，你会发现王熙凤是最不容易领悟，因为她对现世的东西最爱恋，她连那个300两银子都要高利贷，每天 要那个高利贷的银子的，所以其实王熙凤最不容易领悟这个东西，可是偏偏这些死亡发生的时候都是托梦给王熙凤的啊，就是跟王熙凤有关的一些事件。所以我想下一次我们会讲第13回、14回、我们可以看到秦可卿的死亡变成这个家族第一次办大事，那所有的王爷来祭吊，然后他们怎么样办丧事的那个过程，哇，那个风光排场到惊人的地步。那么甚至为了秦可卿死亡，贾蓉还没有做官，没有官衔，所以丧礼不好看，特别去捐了一个官，捐了一个五品官给贾蓉，所以整个的丧礼就要以五品的夫人这个辈分来做。那么这些都是当年的那种官场里面的排场啊，我们大概从来不觉得丧礼就是很悲哀嘛，干嘛要弄到这？可是过去不是，丧礼是排场，是摆给人家看的啊，就是这里面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家世的这种威严跟威仪在里面啊。所以我想我们下次就转到秦可卿的这个部分来谈。